普总统与几位中东领导人通电话，预计川普最早星期三将会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
联合国一位高级官员抵达朝鲜，帮助缓解因朝鲜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而引发的紧张局势。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他将在本周访问比利时、奥地利和法国期间，确认美国对北约的坚定承诺。12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聚焦白宫，川普总统星期二与以色列及其邻近国家的领导人通了电话，表示有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也有可能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这可能会引起中东局势的紧张。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常我们知道呢，之前就传出说川普总统可能要在星期三宣布正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呢可能将美国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向耶路撒冷。那么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承认了，证实了这个消息。他说明天在川普总统呢会有更进一步更明确的一个说法。那么不过呢，他也说了，说今天被问到说川普总统之前也曾经有考虑过不要这样做，那现在川普总统他的想法究竟是如何？那么桑德斯他则是表示说，在现在呢，他说川普总统的想法相当的坚定。那么他也表示呢，说这次川普总统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也是经过川普内部那个内阁各个部门之间的讨论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在简报会上怎么说。
总统在决策过程中注意和考量了许多因素，但正如我几分钟前所说，我不会在总统谈论此事前发言，我们很乐意晚些时候再发表。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桑德斯他也说了，这是各个这个部门之间内部讨论出来的一个程序结果。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也与以色列还有周边的几个国家的领导人通了电话，包括他跟以色列的总理内格尼亚胡，还有这个对方的这个巴勒斯坦的主席阿巴斯，那包括了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阿联酋的阿萨德，还有这个埃及的总统等等呢，都通了电话。那么在电话当中呢，他们说他与各国领导进行了沟通，包括了说再度强调以巴和谈的重要性，以及双边对话来促进区域的和平。那虽然说川普总统在电话当中说到说要促进区域的和平呢，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阿巴，包括像是这个巴勒斯坦，包括约旦的领导人等等，都已经强调了说，如果川普总统一旦做明天的这样的宣布，这个耶路撒冷成为这个以色列的首都的话，将会对地区造成这个严重的后果，甚至呢可能产生暴力的事件。那我们知道呢，在昨天美国国务院已经的勒令这个各个驻这个美国在海外的大使馆要加强警备了，就是希望说这个暴力事件呢不要冲击到美国的使馆本身。那么在白宫发出来的声明当中呢，也提到了川普总统跟这5国领导人也都谈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问题，不过并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说到底他们对方的反应是如何。不过目前知道是说，以色列方面呢，在白宫的要求之下，以色列官员并不对外发表本次谈话内容。不过，巴勒斯坦方面、还有阿联酋方面以及约旦方面呢，都已经这个方面的官员都已经紧急的发出了这个请求，希望川普总统不要这样做，因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么对此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川普总统将会持续的与相关的国家进行沟通讨论。那我们知道呢，中国跟美国其实采取的是相同的立场，也就是所谓的两国方案，是支持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各自独立建国的方案。所以这个两国案呢，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也会稍待，还有我们还继续为大家追踪。那么最后桑德斯也表示说呢，在今天的稍晚呢，将会在白宫有个内部的背景说明的简报会。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这次川普总统将如何来宣布以色列的这个变局。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目光转向美国最高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二审理糕点师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为同性恋伴侣服务的案件，这是2015年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之后最高法院受理的第一起有关同性恋权利的重要的案件。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鲍荣来介绍。 华荣。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联邦最高法院开始审理科罗拉多州一名基督徒蛋糕师的上诉案件。蛋糕师菲利普斯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为一对同性恋伴侣制作婚礼蛋糕，他因此被告上了法庭。法庭呢，经过重重审理之后，这个案件最终上诉到了最高法院。2012年7月的时候，同性伴侣格雷格和姆林斯来到了菲利普斯的蛋糕店，他们希望定制一个结婚蛋糕，但是菲利普斯是以其基督教的信仰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随后呢，菲利普斯被科罗拉多州的民权委员会告上了法庭，法庭裁定菲利普斯的做法违反了该州的反歧视法，并且下令他改变政策。菲利普斯在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和州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此案之后，在去年7月向联邦的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我们知道2015年的时候，最高法院规定同性婚姻为一项基本权利，在美国受到合法化，各州不得禁止，但是却并没有在商业领域中对同性恋歧视的行为做出规定。今年6月，最高法院表示将审理科罗拉多州的同性恋蛋糕案，并且决定企业主是否可以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反对同性婚姻，进而拒绝向同性恋者提供自己的产品或者是服务。那么辩诉双方的支持者在法庭开审前有聚集在法庭外进行抗议示威，并且希望能够第一时间获得审讯的结果。但是呢，在政府方面，司法部呢是向法庭提交了支持菲利普斯的陈述书。代理司法部长沃尔说，强迫菲利普斯违背其虔诚持有的宗教信仰去为一个仪式创作并且参与其中，是侵犯了他的第一修正案权利。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今天在审理之中，自由派大法官们也表示了担忧，他们说如果为菲利普斯网开一面的话，这样是否会鼓励其他的企业和个人也以宗教信仰为由而拒绝为同性恋群体而服务。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案件的判决结果将在未来的数年内深刻地影响到美国的法律、社会和文化。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鲍荣的报道。
朝鲜核危机再次成为了美国国会关注的焦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下午就一项新的朝鲜人权法案召开会议，希望从多个方面来解决朝鲜危机。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带来最新的情况。一华。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就像您所说的，朝鲜危机呢，目前可以说是美国国会最关注，同时也是最迫在眉睫要解决的外交议题。那么就在刚刚下午稍早的时候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是就两项和朝鲜有关的法案进行了委员会的会议。那么刚刚最后呢，是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这两项和朝鲜有关的法案。其中一项呢，是由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所提出来的2017年朝鲜人权法案。那么这些国会议员希望借由这个关注朝鲜的人权问题，再次来向朝鲜进行施压，同时吸引国际社会对于朝鲜人权状况的关注。那么在这项法案的开宗明义呢，事实上就谈到了朝鲜政府长期以来对于自己人民的这个人权的迫害，其中呢包括了这个许多的这个虐待的罪行，包括这个让人民处在饥饿的状态，对女性和幼童实施性暴力，然后限制人民的这个自由迁徙和移动，还有随意关押、强制失踪，甚至是强制劳动等等。那么这项法案的同时也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几项建议，那么其中呢包括了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在拨款资金，能够研发新的这个技术和朝鲜人民进行沟通，加强和朝鲜人民的讯息传播。对此呢，我们是询问了国会议员，那么国会议员是向我们表示，他们认为目前是最好的时机来和朝鲜人民进行互动，让朝鲜人民有机会了解朝鲜政府以及金正恩的真面目。我们继续来听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怎么说。
让朝鲜人民了解金正恩对他们所造成的安全威胁至关重要。朝鲜政权虐待他们的人民，造成他们饥荒。朝鲜政府关押了2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在政治集中营里。现在是和朝鲜人民取得联系非常重要的时机，和他们说他们其实有机会可以拥有一个和平政权。
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政府所在这个朝鲜危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呢是十分重要的。那么美国国会也一直希望向中国政府来进行喊话，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配合美国的政策向朝鲜来进行施压。因此在法案当中呢也提到了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停止将这个逃到中国的脱北者遣送回朝鲜，因为接下来他们所在朝鲜所面临的都是也非常严酷的这种酷刑。那么除此之外呢，法案还提到美国政府将会加强与韩国政府来加强合作，包括为朝鲜政权有可能垮台之后造成的这个人道危机进行计划和这个安排这个人道援助的这种情况。那么最后呢，法案还是提到了美国政府呢将还是继续的禁止美国公民到朝鲜旅游，同时呢也希望国务院能够加强对于朝鲜对于这个美国公民来宣传到朝鲜旅游的这个危险以及这个风险是相当的高的。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好，继续关注朝鲜问题。联合国一位高级官员抵达朝鲜，帮助缓解当地的紧张局势。
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福尔特曼星期二前往平壤，他是六年来访问朝鲜的第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
访朝期间，费尔特曼将同朝鲜官员讨论双方共同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他将在平壤会见联合国朝鲜问题小组，会见该小组的外交官，同时还将参观联合国项目地点。
韩国希望费尔特曼的访问将帮助朝鲜回到无核化的道路上来。
我们和联合国密切讨论了全球问题，包括朝鲜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联合国副秘书长费尔特曼对朝鲜的访问，国际社会要求朝鲜应该停止其威胁挑衅的一致信息可以传递给朝方，让朝鲜回到有益于无核化的道路上来。
上个星期，平壤试射了一枚自称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他这个星期访问比利时、奥地利和法国期间，将重申美国对北约坚定的承诺。
蒂勒森星期二来到欧盟总部，会晤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蒂勒森预计还将与另外28名欧盟外长会面。蒂勒森和莫盖里尼会面后表示，他们讨论了与中东、叙利亚、朝鲜和伊朗和平有关的重点安全事项的合作。蒂勒森在星期二进行北约会晤前说，他乐见欧盟和北约的持续并且深化的合作。他再度呼吁其他北约会员支付费用来资助联盟的行动。
我们知道，当盟友和伙伴们肩负他们公平的负担份额时，我们的安全是最强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持续呼吁其他国家增加他们的国防支出，那是朝向共同的目标，而且对大家都好。
几家媒体在蒂勒森前往欧洲之前报道说，白宫考虑用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取代蒂勒森。蒂勒森称这些报道可笑。川普总统也在推特上发文说，蒂勒森短时间之内不会离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星期一表示，有关蒂勒森位置不稳的猜测是在分散注意力。他说，尽管有这些猜测和传闻，但是跨大西洋联盟和北约成员国部长们仍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我们应该进行的工作。斯托尔滕伯格还赞扬蒂勒森坚定地致力于加强美国与北约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美国国会任期最长的议员约翰·科尔克尼尔斯因遭到指控性骚扰而宣布退休。科尼尔斯星期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由他的儿子接任众议员的职务。最近有几位女性出面指责这位88岁的国会众议员对他们进行性骚扰。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都呼吁科尼尔斯辞职。科尼尔斯承认他曾与一名女子达成了$27,000的和解协议，但是否认他的性骚扰指控。
调查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大选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目前在查看德意志银行给川普总统的地产企业发放的数亿美元的贷款记录。德意志银行说该行遵守了要求。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宣布禁止俄罗斯参加将在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做出这一宣布之前，在瑞士举行了一次执委会议，讨论俄罗斯运动员据称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期间参与了国家发起的使用兴奋剂的行动。俄罗斯一再否认政府让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
俄罗斯司法部星期二把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9家美国新闻机构认定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司法部的名单还包括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以及其他几家分台。美国国务院谴责俄罗斯的法律，表示其妨碍新闻自由。美国最近要求俄罗斯政府资助在美国播出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美国华盛顿州警方近日展开多次行动，突击搜查涉嫌非法种植大麻的场所，54名中国人被逮捕。美国原住民部落表示将对川普总统提起诉讼。川普总统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大幅度地缩小犹他州两个原住民部落认为是圣地的国家纪念地。消防员们正在美国西部加州奋战野火，火势蔓延迅猛，已经烧毁了1万公顷土地，威胁到数百座民房。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告知几位中东领导人，预计他最早星期三就会宣布美国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联合国一位高级官员抵达朝鲜，帮助缓解因朝鲜核实验和弹道导弹实验而引发的紧张局势。俄罗斯司法部星期二把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9家美国新闻机构认定为外国代理人。
美国华盛顿州警方近日展开了多次行动，突击搜查涉嫌非法种植大麻的场所，有54名中国人被逮捕。详细情况请记者莫雨来介绍。莫雨。
好的，林森。这项打击非法种植大麻的行动呢，是从上周二开始，也就是10月28日，持续了近一周。那警方对华盛顿州几个地区的50多个涉嫌非法种植大麻的房屋进行突击搜查，逮捕了54人。 那涉案人员全部都是中国籍。目前有人已经获释，还有20多名中国人仍然在押。大多数突袭行动都在格雷斯港郡，警方说这是该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突袭行动共缴获约3.5万株大麻，价值超过8000万美元。警方还缴获了40多万美元的现金和黄金，26辆车以及多把枪支。那我们知道，华盛顿州、加州和科罗拉多州都是可以合法种植大麻的州。警方说，此次突击行动的目标场所都是在没有合法执照的情况下种植大麻，而且有些场所还是在禁止种植大麻的区域，比如学校附近。那调查人员认为，这些非法种植的大麻主要运往美国东海岸，尤其是纽约附近。那警方表示，从今年年初开始，他们就接到举报，进而展开调查。警方过去4个月的调查发现，许多房屋被买下后的目的就是非法种植大麻，大多数的买主是参与集团犯罪的中国人，他们使用现金支付房款。警方说，非法种植大麻所得看起来是为其他的犯罪集团提供资金。那格雷斯港郡警方说，他们可能还会展开更多的突击行动。林森，
好，感谢记者莫雨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发表的报告显示，由于假日季节之前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进口创纪录激增，美国十月份贸易赤字增加了8.6%。十月份的月度贸易赤字总计487亿美元，这是自从川普总统今年1月20日就职以来的最高月度贸易赤字。另外，商务部的报告还显示，十月份美国进口原油的平均价格为每桶47.26美元，这是自从2015年8月以来的最高价格。今年十月的美国出口达到了1959亿美元，和九月持平，但是对中国的出口达到了130亿美元，这是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的原住民部落表示将立即对川普总统提起诉讼。川普总统星期一签署了行政命令，大幅度地缩小了犹他州南部两个原住民部落认为是圣地的国家纪念地。
川普总统谴责他所谓的联邦政府大规模抢地，并下令大幅缩小熊耳国家纪念地和大声梯埃斯卡兰特国家纪念地。
川普修改国家纪念地的划定超越了总统的权限，而这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准备去斗争。我们是坚韧不拔的强大民族，战胜过种种困难，我们与川普总统法庭见。
川普星期一在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对人群发表讲话说，他的做法会减少联邦的过度伸张，把土地的权利归还给你们的公民。
你们与大自然的永恒关系不应该被数万英里外监管者的突发奇想所取代，他们不了解你的土地，也不会像你一样关心你的土地。
川普下令将熊耳国家纪念地的面积减少85%，将大声梯纪念地减少一半，但是他的决定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消防员们正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奋战野火，目前火势蔓延迅速，已经烧毁了10000公顷的土地，威胁到数百座民房。
加州南部圣保拉奥海边界一带的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The fire is pushing quickly towards the city of Ventura. We are making sure we
大火正迅速扑向文图拉市。我们保证赶在大火之前，确保在大火之前完成疏散工作。我们跟大火抢时间运送消防车，做好结构防护。我们收到报告说有一人遇难，此人在逃离大火的时候由于翻车身亡。
The individual was evacuating from the fire. The car overturned. We don't have any other details on that.
迅速燃烧的野火迫使数千民众撤离。
Pretty bad.
情况太糟，这种大火15年来没有过。上次山火烧到了我家后院，一片狼藉。
目前还没有报道说大火直接造成人员受伤，目前也不知道野火的起因。加州北部盛产葡萄酒的地区今年十月曾发生大火，造成40多人身亡，10000多所房屋被毁。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有专家认为中国崛起是本世纪发生的最大的故事，但是美国也有经济学家说亚洲真正的大故事是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将如何应对必然到来的经济衰退或者是危机。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好的，摩根斯坦利新兴市场投资部门的负责人鲁切尔夏尔玛呢，今天在纽约亚洲协会的简报上说，从20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23次经济衰退，一次经济大萧条，但是每次过后呢，都使得美国的经济更为强壮。他说，中国现在呢，这个靠举债和资本控制来应对经济下行可能带来的衰退或危机，而这种衰退或危机呢，是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的一种自然的商业周期。他预言，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必然要面对最终会到来的经济衰退的考验。他是这么说的
：China so far has not faced a single
中国自从经济繁荣以来，还没有遭遇过一次真正的衰退，考验还没有到来，但一定会到来。中国政府很强大，有能力避免商业周期，有能力保持线性增长，但必须看到，考验到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如何应对一次金融危机或甚至一次衰退？
夏尔玛有23年的投资经验，著有《一炮走红的国家》《国家兴衰》两本书。这两本书呢，都曾经是当年最畅销书之一。他说呢，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一个领域。他说，虽然中国的 GDP 占全球总量的12%甚至更多，但是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呢，却不到1%，而美元呢是占2%强。他说，全球90%的交易用的都是美元来结算，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呢基本没有用。他认为呢，这是因为中国把资本控制在国内，而这样做的原因呢是怕资金流出中国。夏尔玛说，他欣赏中国崛起的故事，但是他说，中国将如何在已经发生的经济放缓当中生存，是他最关注的亚洲最大的故事。林森，
好的，谢谢方兵，这是记者方兵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近日，朝鲜核危机不断升级，美中经贸竞争愈演愈烈。此种情形之下，美中关系究竟会如何发展？这成为了美国思想界和政策界广泛讨论的话题。谈及美中关系，人们往往会提到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新兴的上升大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于是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进入川习时代，美中能否逃离这种宿命？带着这个问题，我在不久前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前主任，也是美国著名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格雷厄姆·艾里森进行了专访。
Well, unfortunately, I would say that we're falling.
很不幸的，我会说，修昔底德陷阱如今看起来更会真的困住我们了，因为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一种危险的情形。就是当一个上升大国威胁要取代一个守成大国的时候，上升大国会说，我更大了，更强了，应该有更多的话语权了，而我附近现有的秩序没有充分考虑到我的利益，因为这是你在我还不重要的时候安排的。而守成大国会说，等下，就是因为我在你附近建立的这套秩序，才使得你得以成长，得以变得更大更强，你应该感谢我，你甚至应该支持这套秩序。这正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对话。通过中共19大，我们看到习近平加冕称帝，中国不仅仅是更高声地发表意见，而且变得更果敢。习近平说，我们对中国的成就感到骄傲，我们要屹立于世界东方，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国更自信果敢地要求对亚太地区的秩序做出调整。他们会要求所有的东盟国家更顺从。你通过他们在这次 APEC 会议前和菲律宾、越南达成的协议中就能看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强势的中国。问题是，美国要如何应对这一点呢？我们是要站出来说不，还是要调整自己，让自己适应这一变化？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上升大国会步步紧逼，守成大国会更加忧虑，甚至变得极其忧虑。这就是修昔底德的思想如今更值得关注的原因。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上升大国说我足够强大了，我要跟你对抗，而是守城大国说你正在变得强大，我最好现在就跟你对抗，否则你明天会变得更强大。在两个大国这样的互动状态下，第三方的一些本来跟两个大国无关的举动，甚至是一些原本根本不会注意到的，或者就算注意到了也可以轻而处理好的举动，就会把两个大国拖向一个危险的境地。
当然，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还存在几个变量。首先一个变量就是上升大国，也就是中国，是否真的有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主导力量的这样的一种野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听到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提出中国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听到习近平说太平洋足够大，能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中国方面也总是在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中国的主观意图呢？
Well, I would say you can...
我觉得习近平的想法是，我们会和平的崛起，只要你对于我们的崛起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和通融。如果我们崛起为南中国海的主导力量，而你退出，那就很和平啊，因为你都不在这儿了嘛。
That's very peaceful because you know, you're not there.
第二个变量是上升大国的客观发展状态。中国在过去的30年间高速发展，但也因此积累了许多问题。如今中国经济发展放缓，社会矛盾凸显，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忽好忽坏。依照这样的发展状态，中国在客观上有多大能力能够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呢？
Well, that's a good question because...
这是个好问题，你可以向往天上的星星，但问题是你能够实现什么？我曾经跟习近平的一些同僚谈过，这些人直接服务于习近平，跟我也认识了很久。他们会说，中国面临着17个难以克服的困难，比如中国有糟糕的人口问题，人们未富先老；中国有糟糕的环境问题，人们有时在北京甚至难以呼吸，中国债务问题严重等等。他们对这个清单上的每一个问题都在认真的研究。我说，你们不可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他们说，你5年前、10年前也会这么说，但你看我们现在干得怎么样？我们有很有能力的团队，我们很有自信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在处理这些问题，一点一点的，我们正在成功。没错，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放缓，它放缓到只3倍于美国的发展速度了。习近平在19大上释放出的信号是，如今中国更会关注气候和收入分配，所以未来 GDP 增速会进一步的放缓。我会说，把希望寄托在现在这种由党领导的威权帝国结构的治理能力上，像你我这样拥有西方价值观的人会觉得这是行不通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认为个体自由、民主政府分权，这才是成功政府会有的形态。我希望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但是中国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制度很自信。
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还存在第三个变量，也就是美国，尤其是川普政府会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虽然中国展现出要改变国际秩序的野心，但川普似乎对于维护二战后由美国通过多边主义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多少维护的兴趣。川普对于多边主义的怀疑是否恰恰为中国的崛起带来了通融呢？
Now the preference for bilateral versus multilateral.
事实上，这种对双边主义而不是多边主义的倾向，你在中国跟在美国看到的一样多。基本上，大国都希望和小国达成双边协议，因为这样我可能会更多的压榨你。而多边主义之下，小国可以联合起来对抗大国。你看，在争议岛屿这个问题上，中国就希望跟东盟国家进行双边谈判。中国说，这些是我跟越南之间的事，或者这是我跟菲律宾之间的事。 川普在这一点上跟习近平很像，因此可能更愿意在这一点上适应中国。这可能是因为川普非常看重双边贸易协定，他想在贸易问题上达成更多的协议，就会在其他问题上给中国更多的运作的空间。如果你看看当初，当美国崛起为我们这个半球的主导力量的时候，英国是如何调整自己适应和通融美国的，你就会发现，如果能做得巧妙，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是有可能的。当时美国能够和平崛起，至少是就跟英国的关系而言，主要是因为英国很通融，英国人觉得自己很聪明，我也认为他们很聪明。他们说，你们更强大了，我必须要调整自己适应这一点，尽管我不喜欢。我必须要区分哪些是对我真正重要的利益，哪些不过是既得利益而已。对英国来说，帝国是很重要的，印度、加拿大对他们很重要，而美国可以威胁到加拿大。英国说，我可不希望美国这么做。同时英国又觉得跟委内瑞拉的领土争端就没那么重要，这涉及的不过是既得利益而已，所以他们就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调整。守成大国可以这样调整自己，但这件事还有另一面。如果我是上升大国，每一次我紧逼你都会通融，那我是会逼得更紧呢，还是更少呢？我会逼得更紧，会更有进攻性，会要得更多。这样下去，到了某一天，你会说，等下，我在这个问题上让着你，在那个问题上让着你，但这就够了。历史案例告诉我们，守成大国妥协了两次，就不再妥协了，而上升大国以为守成大国总会妥协的，于是过于冒进，结果就会出现我们谁也不想看到的情况。
这个谁也不想看到的情况就是战争。根据艾里森教授的研究，在过去500年中，总共出现过16次上升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情况，其中12次以战争结束。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最令人担忧的一点。那么，中美之间在未来几十年内是否会有一战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当然也不是不可避免。你说要有50%的概率，我会说不会这么高。但你要说20%的概率，我会说是的。往前看几十年，我们需要看每一个可能的导火索。朝鲜今天是最危险的导火索，但明年就有可能是台湾。除此之外，在南中国海还有东中国海上的活动也很容易造成冲突，一开始可能是意外，之后也许会升级。我觉得日本和东中国海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安倍如果能够修宪，我觉得他会做到的，日本就会拥有跟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军力，而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两边都依然对对方有些极端的诉求，如果日本在争议岛屿的问题上更激进，如果有些疯狂的日本人或者中国人跑到那些岛上宣示主权，那么就会引来对方的回应，然后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会有很多条路把中美带入战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退后一步，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几代人都会生活在修昔底德所说的这种状态下，这种结构性的状况本身就会带来极大的危险，不是因为我想跟你打仗或者你想跟我打仗，而是事情总是可能发生的。如果你是一个水手，在极端情况下航行，你就需要极端的谨慎，你需要更随机应变，更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说，好，那就不能一如往常了，因为这不是平常状态，我们需要一些特殊的措施。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中美共同的利益，这有很多，比如说核战争对中美来说都是灾难，我们要避免核战。比如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存，这种关系同时造福了中美两国人民。再比如，如果我们不共同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百年后气候对中美来说都是糟糕的。我们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 其次，我们需要一起关注那些第三方，比如朝鲜的挑衅性行为。第三方的行为会将我们拖入我们不想去的境地。
That could drag the two of us where we don't want to go.
在与美国首都华盛顿相毗邻的马里兰州，法律允许15岁的青少年在满足了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步入婚姻的殿堂。一些州议员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要求取缔同婚，但是这个努力却遇到了阻力。我们来看记者亚威和莫干生的报道。
据维护儿童权益组织介绍，2000年到2015年间，美国有20多万未成年人结婚，在全美50个州中，有25个州没有设立最低的结婚年龄。马里兰州现行法律规定，16岁到17岁的未成年人若得到父母许可或有怀孕证明，即可结婚。15岁的未成年人若得到父母同意并有怀孕证明，也可以结婚。据悉，在2000年到2014年间，马里兰州有大约3600名未成年人结婚，大多数未满18岁结婚者是女孩子，她们都嫁给了成年男性。布利特尼·戴维斯15岁时和一个比她年长6岁的男子恋爱，16岁未婚生子，现年31岁的她是已有3个孩子的未婚母亲。
假如父母同意他们15岁的孩子结婚，我觉得这是可以的。我还觉得青少年如果自己觉得准备好了结婚，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总之，15岁、16岁的人如果有了孩子，这会帮助他们成熟。
布里特尼说，他当年之所以没有结婚，是因为对方不适合他，否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早婚。他说，他的女儿妮娜长大后，他同样不会干涉他的决定。
如果他15岁时想结婚，我觉得我会和他谈话，搞清楚他为什么想结婚。如果他本人选择要在15岁时结婚，我不会不同意他的决定。
有3个孩子的马里兰州众议员瓦尼萨·阿特布瑞在州众议院提出取缔同婚法案，要求把马里兰州法定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is isn't teenage love.
数据显示，这不是青少年之间的恋爱结婚，而是年轻女孩子与30岁、40岁甚至50岁的成年男子结婚，这是虐待儿童，至少违反了州强奸罪法。州法律规定，20岁以上的男子和15岁女孩发生亲密关系，就犯了强奸罪。
The statutory rape law is 15 because the age of consent is 16.
马里兰州众议员帕米拉·奎恩说，取缔同婚法案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提供合理的例外。
这是一张我祖父母的照片。我的祖父在海军服役，他们结婚很早，祖父18岁，祖母17岁，他们白头偕老，一直活到80多岁。他们生了8个孩子，有一大群孙子和曾孙子，因此早婚维持不久的看法并不一定靠得住。
马里兰州众议员尼尔·帕罗特说，宗教例外也应该包括在内。他特别提到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阿米什人基督教社区。
他们16岁开始求爱，之后比如17岁时就可能马上结婚。如果允许年轻人早婚是他们的文化，我们就不应该加以限制。据我所知，阿米什人社区的离婚率要比美国其他社区低得多。
马里兰州参议员威尔·史密斯在州参议院提出了取缔同婚的交叉议案。他介绍说，参议院的版本在法定结婚年龄上做了一些妥协。
参议院的最后版本是年满16岁者才可以结婚，而非众议院最初提出的18岁，但条件是此人已经怀孕并且得到父母的同意。
年近80的弗雷德里克夫妇1962年结婚时，女方19岁，男方23岁。如今他们均已退休，并且在婚姻中成功的携手走过了55个年头。弗雷德里克夫妇坚决支持马里兰州众议院提出的取缔同婚法案。温妮·弗雷德里克太太说，未满18岁的青少年并不真正理解要保持一段持久成功的婚姻的代价。
这些年轻孩子跳入婚姻太快，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突然间孩子一个一个出生，他们却没有钱养育孩子，因此深陷困境不知所措。
我们听说而且也认识许多年轻人结婚不到1年多就分开了，他们把婚姻看作是在赴一场约会而非相守终身。他们需要非常务实地对待周围的世界，才能明白保持一段长久的成功的婚姻究竟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美国之音记者亚威·莫甘生，马里兰州报道。
川普总统的阿片危机委员会要求得到更多的联邦资金来抗击阿片成瘾以及美国因过量服用阿片导致的死亡事件。
在费城的肯辛顿区，市政委员玛利亚·桑切斯正努力让他的社区摆脱处方阿片和海洛因。
当一个社区有1200名医生写处方，那就是个问题，这是个不断恶化的问题。现在海洛因又在肆虐，真是雪上加霜。
肯辛顿长期以来一直是海洛因泛滥的重灾区，现在又出现了所谓的疼痛诊所，一些医生违法多开阿片药物，这些药物在黑市上出售。那里是阿片上瘾者前来购买食用药物的地方。帕特里克·特雷诺尔是药物执法局的官员，他表示这里的阿片使用者能找到一些美国最便宜和最纯的海洛因。
有大量的单独行动的毒品贩子，他们都在争夺同一个顾客的钱，这就是令海洛因的纯度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
瘾君子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肯辛顿，一些人没有多少钱，瘾又很重，所以就留在这个地区。没有透露自己姓氏的萨拉就是其中一位。
一些东西总是让我回到这里，我的思想就是让我回到这里，我不想，而且我大声哭泣。有很多负罪感，就像你觉得让你负罪的什么东西，你又不能应对这种负罪，所以你只好自暴自弃了。
费城就是一个很大问题的缩影。
盖瑞·塔格尔领导着药物执法局的费城分局， 他说，除了海洛因毒贩之外，他们还逮捕了多开阿片药物的欺诈医生。
这些是各种各样的欺诈者，医生和药剂师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赚钱。他们就是我们要绳之以法的对象，不仅要没收他们的执照，还要把他们投入监狱。
一名年轻的女孩刚刚死去，
她一点知觉都没有了。
药物过量现在是当地居民主要死亡的原因。
今年我们记录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200人，这个问题没有减轻，反而更严重了。
像不愿意告诉记者全名的安东尼这样的流落街头的阿片成瘾者正在努力寻求帮助。
你去药物戒除中心，那里70%的人都没有药物成瘾的问题，他们就是想要住处，找个地方住下，就是想找地方过冬。因此真正需要药物戒除治疗的人只能待在街上。两个月来，我每天都去戒除治疗地点寻求帮助，他们总是说没有床位，明天再来吧，没有床位。
如果我要转变，就必须有非常密集的治疗。但是如果你到了这个程度，他们不会真的提供帮助，你只能得到最少的治疗。他们真的不喜欢有毒瘾的人。
当人们放纵自己的时候，他们只想继续嗑药获得快感。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每天要注射毒品10次、12次、15次，因此当他们不断放纵毒瘾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回到这里的。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准备好接受治疗，如果他们准备好要接受治疗，他们需要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
如果肯辛顿社区不能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这个社区的吸毒者走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会导致更多的药物过量和更多的死亡。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费城报道。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在研究美国联邦政府视为目前不能作为医疗用途的两种禁药，这两项禁药目前都将被允许作为治疗儿童癫痫和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合法的处方药物。
两个派对禁药可能很快的会变成治疗两种非常难医治的疾病的合法药品。一种特别的大麻对于患有癫痫的孩童有帮助，来自科罗拉多州的马基·塞尔麦斯基就是其中一位受惠者。他的父亲说，他服用传统的抗癫痫药物，一天仍会发作500次，而且还会有副作用。
那些药让他像中毒一样，他会一天睡20个小时，而且一整天都不会发出声音。
而每天服用一定剂量的橄榄油混合大麻萃取物大麻二酚，对马基的病情有帮助。他现在发作次数变少了，也变得比较有警觉。医用大麻在科罗拉多州等美国29个州可以合法使用。用大麻二酚制成的大麻素药现在通过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制局3阶段的临床试验。他们预期这个大麻素药明年就会成为治疗癫痫的联邦合法药品。另一个走向合法化的药物是 MDMA， 也就是俗称的摇头丸，它将被用来提升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与他们心理治疗师之间的信任感。科罗拉多州波尔德的精神科医师威尔·凡德威尔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制局现在批准的 PTSD 药品通常效果不会太好，
而且造成数百万人仍饱受症状所苦，甚至自杀身亡。
凯伦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他在5岁时被性虐待，他虽然接受了一般的心理治疗，但那些噩梦和恐惧仍然挥之不去。
我服用抗抑郁药，我试过多种药物，还有数十年的心理治疗。
后来他注册参加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制局核准的关于心理治疗和摇头丸的临床研究，这部以凯伦为主角的纪录片记载了这些细节。
那间房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很多连结，很多疗愈。
这项研究流程长达3个月，包括每周进行的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师每个月都会给凯伦服用摇头丸，然后在药物作用的8小时期间陪着海伦，帮助他用更疗愈的方式回想起过去的创伤。
他们发现，哇，我试着憋气，试着不呼吸，或者我完全从那个经验中解离，而现在我能看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凯伦说，这3个月的疗程奏效了。
I don't walk around just thinking I'm garbage anymore, you know?
我不再总是认为我是个垃圾，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
I'm kind of a good person here.
摇头丸加上心理治疗疗程，消除了将近七成先前被诊断难以治疗的症状。摇头丸预计将在明年进行第三阶段试验，如果通过，便能请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制局核准上市。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科罗拉多州报道。
美国压裂生产改变了美国的能源前景，降低了化石燃料的成本，让美国变成了能源进出口国。但是压裂法在英国却水土不服。地质学家认为，英国特殊的地质条件意味着压裂法难以解决英国的能源问题。
使用液体压裂法是从页岩矿藏中获得天然气的一种低成本的方法，但是压裂法引发争议，批评人士认为这是一种从地下获取能源的不洁方式。在美国，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天然气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二，英国天然气主要靠进口，他们希望英国页岩储存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地质学家说英国的情况特殊。
在这些地带使用这个方式可能会取得小规模成功，但从英国的天然气需求来说，它在大工业范围内是不会成功的。美国生产天然气的盆地下的地质结构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
压裂法的原理是将水高压注入油层，然后采集渗透到表面的天然气，但是英国的地质形成把很多页岩推到了地表，这就使得向页岩层内高压注入水或二氧化碳，然后收取天然气成为问题。
由于英国和北海5500万年的地质运动，含水层发生了倾斜，已经上升到了海底。如果把气体注入含水层，没有什么能包住它，最终会泄露出去。
地质学家安德希尔说，页岩油不能解决英国的能源问题，英国必须开始对未来能源另做打算。
如果没有页岩天然气，我们用什么来为英国的家庭取暖供电？我们会开发地热吗？会利用再生能源吗？风力发电或其他的选择？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探讨对策。
英国目前进口大约60%的能源，如果没有其他变化，到2040年，英国进口能源的比例将提高到50%。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在排出的温室气体中，其中最严重的是甲烷。甲烷比二氧化碳对大气的危害要严重得多。科学家致力于削减甲烷的排放，以减缓全球变暖。
世界各地饲养的肉牛是亿万人的食物，但是它们同时在气候变化方面也起着作用。这是因为在牛的四个胃当中，瘤胃的消化过程产生甲烷，这是非常强烈的温室气体。
牛胃的发酵有很多好处，但是它产生甲烷，这是个不利的方面。
在这里的英国实验室，科学家们正在尝试用不同的饲养方法来观察哪种饲料会减少牛所产生的甲烷。
我们有六个牛舍，我们有不同的饲养方式，一直在关注不同饲养方式带来的甲烷排放。我们也在观察研究甲烷排放的遗传学原因。
科学家们发现甲烷排放和食物关系不大，主要和牛的内脏细菌有关，这对养牛者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他们可以饲养产生较少甲烷的牛。
这对养牛业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可以在全世界使用这种饲养方式，可以降低甲烷排放，并提高肉牛饲养的效率。
研究还在进行之中，但是科学家们表示，他们正在致力于找到一种途径，使农场主可以进行基因测试，找到低甲烷排放的品种，从而培育出更干净的肉牛。更干净的肉牛意味着更少的甲烷、更少的全球暖化和更多的牛肉供应。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共和党减税方案之后，川普政府的减税方案进入了快车道。共和党减税计划首先涉及了大幅削减企业税，这引起了国际社会一片恐慌，在太平洋对岸的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官员指责美国减税是不负责任，将扰乱国际经济秩序。美国减税为何在中国引起恐慌呢？川普总统的减税方案如何影响中国经济？而中国又将如何来应对美国的减税计划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